耶稣奇妙之名，作者 E.W. 肯扬，第九章，每天冲突的名字。在这名字里包含了基督信仰的精髓，这是使基督信仰与所有其他宗教区分开的唯一因素。它是唯一一个需要用形容词来修饰的名字。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是大有能力者，神总是垂听他的祷告，也允许他随己意动用神的大能。在他离世前，他应许这同样使用神全能的权柄会留在地上向人开放。他告诉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直到他们领受或披戴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圣灵要进入他们里面，使他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奉他的名行事。这就仿佛基督再次在肉身中行使着神圣的大能，只不过是规模更大，因为有许多人都在使用他的名。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后，就大有能力地奉主的名传道，病人得医治，鬼被赶出，死人复活，有一次蛇咬了人，反倒成了整个海岛居民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契机。在这名字里，五旬节那天各国的人都听见了罪得赦免的福音，方言的恩赐也随之而来。他将他的名留给了我们，这一切正是耶稣升天前所说话语的应验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能力不在于圣灵本身，而在于圣灵使门徒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来行事。所有能力都在那复活的基督里，如今坐在天父右边的那一位。他的名里能力不在于禁食分别为圣，也不在于长时间的祷告，而在于拿撒勒人耶稣神儿子的那个简单名字。人们都在追求能力，称之为五旬节能力，他们到处寻找，却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。其实能力就是在那名字里，只要在那名字里去寻求。如果你学会了照着圣经，在圣灵的能力中使用主的名，你就得到了使徒们震撼世界的秘诀。如何使用他的名？你必须是合乎圣经的信徒，是神的儿女，顺服神的话语。你必须借着基督来到父神面前，不要向耶稣祷告，也不要向圣灵祷告，也不要为耶稣的缘故而祈求，只要奉他的名祷告。要明确，不要用模糊的话语冒犯父神，而是要明确地提出你的所求。要像儿子一样来到父神面前，而不是像奴仆或仆人一样。你是他的孩子，他是你慈爱的父，他爱你，你也爱他，可以自由地在他面前。你最主要的渴望是愿他得荣耀，所以要坦率地与他说话，敞开心，把你的渴望摆在他的面前，让他看见你的请求是为着他的荣耀和别人的益处，然后用他的儿子的名来坚固你的请求，让父记得他的应许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神圣的中保，这时你已经有了明确的请求，主耶稣在那里为你陈明你的请求。你奉他的名求，就是要让基督成为你的中保。这个案件现在归他所有，你那谦卑简单合乎圣经的祷告成为基督在神右边的祷告。你从此退出，伟大的中保接手你的请求， 这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在天上和地上都拥有极大的权柄。此后，要无所惧怕，用那全备的名来挑战你的大山，它必要挪移。罪、疾病、环境、撒旦都必须在这名下屈服。即使你颤抖着使用这个名，也要用，因为不是你，这不是你，而是这个名字背后的能力。你无需要感觉到有能力，只要知道它的存在，一切都在这得胜的名字前退去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。祷告的单纯，这是福音里最令人震撼的声明之一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请注意，耶稣说你们求我就成就，这是祷告最简单的表达。你负责祈求，耶稣负责成就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，他的能力大能是无限的，如今他挑战你大胆的去祈求，他足以成就你所祈求的任何事。他的权柄足以让你的每一个请求都被成全。为你未得救的朋友祷告，他说你求他的救恩，我就成就。也许你的教会冷淡，你的牧师像拿撒勒一样被传统捆绑，但你祈求，耶稣说我必成就。他会让教会复兴，你祈求复兴，耶稣就会成就。耶稣坐在父的右边，你奉他全能的名向他所求，他都说我必成就。你亲人患病求医治，只要神人坐在宝座上，就必成就。你为主的事工财务祷告，你的责任是祈求，他的责任是成就。耶稣的话支持着一切，我必成就。我们的软弱、疾病、无果效的教会和事工都是没有理由的，我们只管在祷告中挑战永活得胜的基督的全能，他会成就他那一部分。你如今是他的合伙人，无需为这个合作加上有限两个字，因为他的公司是无限的，他能力满足一切的需要，能够承担任何事工的供给。伟大的基督愿意你祈求，好让他赐下。软弱成了罪，灵里的贫乏成了错误，你所要做的就是祈求，他必施行。如何祷告？耶稣教我们如何祷告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不是向耶稣祷告吗？虽然我们可以享受与主的交通、敬拜和赞美他，但当我们有特别的祈求时，祷告应该是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祈求，不是为耶稣的缘故，因为这意味着为耶稣，而不是为真正需要的那个人。祷告应当简单的奉我们的天上的名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这就保证了父的应允、耶稣的背书和他的代求。我知道向耶稣祷告已经成了普遍习惯，但如果我们渴望真理，想要得到肯定应允的祷告，就必须遵守圣经的教导，按照圣经的方式来祷告。你要知道，耶稣的名就是要取代耶稣本人的地位。摩西手中的杖是什么？耶稣的名在神最软弱的儿女手中就是什么？不是摩西本身伟大，而是这杖伟大；不是信徒伟大，而是耶稣的名伟大。这个名字的使用是应许给每一个信徒的，都有权利奉这个名字为病人按手。信徒有权在任何需要父神同在和帮助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名字。事实上，耶稣的名在每一个信徒手中应当如同耶稣亲自在场一样。 耶稣赐给我们合法使用这名字的权利，他赐给我们委托书的权柄，而在法律和商业界中，委托书的权柄就等同于发出委托人的亲自到场。这就像耶稣说的，你们奉我的名祷告，这就给了我机会开始工作，这样我就可以荣耀我的父。你若不用我的名祷告，就不给我彰显我的能力。这样父与子都对我们请求格外关注，也是在向父祷告，同时是奉他儿子的名祷告。第十章，感官知识信心与启示信心之比较。感官知识的信心是建立在物质证据的信心，人相信自己所能看见、听见或感觉到的东西。许多人之所以知道自己得着了圣灵，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实际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。许多人都持有这种态度，结果都被不幸的欺骗了。如果他们无论是否有感官上的证据，都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他们的人生会完全不同。有些人在为经济需要祷告时，直到看到钱的来到，才愿意相信神的话。如果有人说，当我看见到钱到了，我才相信神的话，你看，这其实并不是信心，因为你所看见的根本不需要去相信。信心是在你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听不见的地方，为这些事做出实质的把握。有人说，我知道我得医治了，因为疼痛已经消失，但他没有说，我知道我得医治了，因为神的话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他信的不是神的话，而是自己能看见、能感受到的东西。这些人让神的话居于次要地位，而把身体，也就是感官的居所摆在首位。有人说，我知道我得救了，因为我已经悔改，已经戒掉了坏习惯。每一条得救的证据都是他自己努力做到的，他并没有给出圣经的依据，而是依赖自身的感官证据，而不是神的话。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发现感官的证据无法满足人心灵里的渴望。感官知识的哲学已经掌控了教会，但它却无法回应人心灵深处的呼求。人的灵渴望神，就像花朵渴望阳光。如果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，把精力看得比神的话更重要，最终只会进入黑暗和疑惑。凭理性行事，而不是凭神的话，就是依靠人而不是神的话。依靠人血肉的绑臂，必受咒诅，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。依靠他人的信心也是危险的，我们应当亲自信靠神的话。大多数对神的话没有扎根的人，都在寻找能够帮他们信的人来为他们祷告。然信心的祷告有时能够暂时带来释放，但若心里不信，迟早会使祷告的果效失去。真正使你得胜的是你自己的信心，你自己对神话语的信靠，不是在谈论信心，也不是在讨论信心的需要，而是安息在那活泼的话里。为信心祷告，本质上就是不信的祷告，因为这样的祷告不会有回应。你要明白，对于活在感官世界的人来说，单纯信靠神的话永远都不会是合理的，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能看见、能听见、能理解的事物。信心就是让那些感官无法理解、无法看见的事成为实质。他把人带离感官的领域，进入重生之人灵的领域， 信心总是受限，就像马大和多马一样。马大说他的身体已经臭了，多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把指头探入钉痕里，我总不信。这样的信心反而被现代宗教领袖所称赞，但这并不是耶稣或新约作者所说的信心。我们被训练去相信人的能力，我们对外科医生的信心远远大于对神话语的信心，因为我们很少看见那种对活泼话语的真正信心，因为人的技术和所谓的科学已经占据了人心中神话语的位置。他们的信心在于人，他们用嘴唇尊敬神，却把心献给了血气的膀臂。他们所承认的不是神的话语真实无误，而是人的话真实无误。你看，他们用嘴巴来尊敬神，却用心来依靠世人。心思上的同意，人们在危机时刻口头同意神不会失败，会帮助我们，但实际上却转向世界寻求帮助，这一种是危险的信号。心思上的同意 mental assent 是信心生活中最危险的敌人之一，它看起来听起来都很属灵，甚至可以说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我为真道争辩，然而他却不敢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动，不肯让神的话语居首位，只是口头谈论神话语的权威而已。这样的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，他处在神无法触及但撒旦却能够进入内心谋略的地方，因为失去了基督里本该有的权利和特权。在话语上的行动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所要打的最大一场仗就是信心的征战。我们常常会想，为什么信神这么难？原因在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本就充满了敌对的气氛，暂时掌控这一切的是伪装成那公义的仇敌。我们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，被无形的怀疑之流所包围，这些怀疑之流是如此的细微，以至于人几乎难以察觉，也如此有力，以至于很少有人真正的超越他们。要在财务上信靠神，常常是与物质主义的思潮进行持续不断的征战；要在得胜罪恶上信靠基督，是每时每刻都在与黑暗属灵势力交战；要在生病时信靠神医治身体，则是与人类几百年来对医学依赖观念的征战。所以许多人在信心生活上失败并不奇怪，我们也不应该对他们太苛责。信心与相信 Faith 信心是名词， Believe 相信是动词，理解这两个词也许能够帮助你更好的信靠神。Believe 是动词，是行动词，它的实际意思就是接受、抓住。从圣经的角度看，相信耶稣就是接受他成为圣经所宣告的一切，相信基督是救主，就是他接受他为你的救主，相信他是医治者，就是接受他为你的医治者，并承认他是你的医治者。相信是一种意志的行动，当我相信时，我已经采取了行动，一旦采取了行动，就达到了所谓的信心。信心是名词，你迈出一步，迈出之后，你就到达了目的地，到达就是信心。因此，信心就是神的话语上采取相信，信心就是行动。不信就是拒绝在神的话语上采取行动。不信有两种，第一种是不肯在已知的话语的光中采取行动，这可以称之为心不被劝服。我们明明知道是真的，却拒绝被劝服去行动，不肯照着所知道的去行。另一种不信，却则是因为缺乏神话语的知识。 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无法行动；我们不明白，所以害怕去行动；我们愿意行动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对此，补救的方法是增加知识，而对前一种则需要顺服。